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7月26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驻华大使馆外发生爆炸，携带爆炸装置的一名男子受伤；中国民航局称4家美国航空公司对台湾的表述仍未达到要求；美国总统川普再批中国说关税最棒；与此同时呢，他表示愿意同欧盟成立免税自由贸易区；美国国务卿表示朝鲜依然在制造核武器的燃料。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要闻。中国警方说一枚爆炸装置星期四在美国大使馆外爆炸，这枚爆炸装置由一名26岁的男子携带。据报道，这名男子是唯一在爆炸中受伤的人。社交媒体发布的照片显示，爆炸发生后，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外有一大团浓烟，还有照片显示有蓝色布单不明物体。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现场实地采访发现，美国大使馆车辆通行大门口外路上有一大滩血迹，不远处有碎玻璃洒落在地面，现场戒严已经解除，大使馆已恢复办理签证。一位排队签证的李姓目击者表示，爆炸发生在午后1点多，听到爆炸声之后看到一股浓烟。美国之音记者问及伤亡的情况，他表示不清楚，爆炸发生后排队签证的人们就跑开了，没有看到有人受伤倒地，也没有看到有人被抓。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稍早报道说呢，警察在美国大使馆附近拘留了一名妇女，她在自己身上浇了汽油，被怀疑试图自焚。中国政府称，美国4家航空公司对台湾机场的表述依然没有达到要求。此前中国民航要求外国航空公司在表述台湾和台湾的机场时要冠以中国字样。中国民航局星期四称，截止到7月25号限定日期，涉及对台湾表述不当的全部44家外国航空公司都进行了整改，而且除美国4家航空公司之外都达到了整改的要求。目前这几家美国航空公司在列出台北机场时不再表述成台湾台北机场，但也没有按照北京的要求表述成中国台北机场。中国民航局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美国的联合航空、美国航空、达美航空和夏威夷航空在7月25号提交了整改报告，称整改内容正在陆续上线，并请中国民航局2周后对这些航空公司的官网进行审查。声明说，中国民航局将密切关注整改结果，并视情况决定是否启动相关的民航管理程序。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这项要求曾提出过强烈的反对，并就这一问题据信要求跟北京磋商，但被拒绝。星期二，美国国务院重申反对北京对私营企业政治施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说呢，关税最棒，并且对美国的农场主实施补贴。星期三呢，他又一方面批评中国的关税，还说呢要跟欧盟撤销所有关税以及补贴。而与欧盟执委会主席在白宫会面之后呢，双方表示美欧将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此外呢，普京总统一直没有回应川普总统邀请他金秋访美。白宫星期三宣布 第二次双普会将延到明年。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请黄耀毅给我们来做报道。
好，我知道这两天的川普总统心中对这个关税的议题是非常重视的。那么今天在白宫之内呢，这个欧盟的这个委员长的来访呢，也导致这个关税的议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那当然我们刚刚提到了，昨天川普总统才在推特上先说关税是很棒的，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关税超棒的。一个在贸易上不平等对待美国的国家，要不是来协商一个公平的协议，不然就要蒙受关税打击，就是这么简单。而且大家都这样说，记得我们是被抢劫的银行不买，以后一切都会很棒。那么之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政府呢，就宣布了要对美国农民实施120亿美元的补贴。那么川普总统呢，今天在推特上又再度的这个批评了中国，他说呢，中国正在针对我们境内的农场主，要借此来要我继续让他们占美国的便宜，他们这样恶毒的做法将会失败。我们以前很友善，现在不会了。中国去年占了我们赚了我们5170亿美元。那我们不过呢，我们知道其实并不是跟只有跟中国有贸易争端，其实美国呢跟欧盟、跟加拿大、跟墨西哥都有贸易的争端，而且这些国家呢其实也都是以针对美国农产品征收关税的方式来实施报复的。那么白宫自己啊，在星期三下午还发出了一个声明，当中就点名了以上所有的这些提到的国家跟地区。那么白宫的声明当中说呢，美国的贸易伙伴将农业出口武器化，而中国对于某一些美国农产品课征25%的关税，并且操纵国际的大豆市场，人为的降低价格。墨西哥则是对包括美国猪肉在内的美国农产品课征20%-25%的关税，而欧盟是对美国产品包括农业加征了报复型的关税。那我们知道白宫今天下午呢发出了声明，特别针对欧盟、中国还有这个墨西哥发出严厉的批评。那么川普总统呢昨天只是在推特上说呢，欧盟明天要来华盛顿进行贸易的协商，我给他们出个主意，就是美国以及欧盟撤销所有关税壁垒以及补贴，他们终于能够被称作是自由市场以及公平贸易。希望他们这样做，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他们并不会这样做。那么这是很有趣的，因为川普总统前一天才刚说了关税是很棒的，而且自己的政府对农民实施补贴，那么接着呢还马上就希望欧盟要能够撤销补贴，并且呢实施零关税的政策。那么欧盟的这个主席呢尚克劳德江可在今天就访问了白宫，那么与川普总统呢之后也进行了会晤，并且谈到双边的贸易的问题。那么在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川普总统又特别提到了关于与欧盟之间的关税。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怎么说。
我同意，如果我们能够没有关税、没有壁垒、没有补贴，美国会很高兴。有很多国家，我们不会说是欧盟，但有很多国家承受很多的关税，树立很高的壁垒，而我们必须要如法炮制。你可以说这是报复，但我宁愿说这是互惠。
是的，那之前我们知道这个欧盟的这个委员呢马尔史冲在今年6月的时候曾经就表示过，欧盟其实是愿意跟美国合作来降低某些产品的关税，但是川普总统之后呢对欧盟寄出了钢铁以及美国的高关税，等于就是关上了大门。川普总统呢他自己也说美国要来撤销关税壁垒及补贴，不过呢我们知道他昨天在自己宣布了要对美国农民实施120亿美元的补贴。那就在7月17号呢，其实欧盟与日本已经降低了关税了，当时他们签订协议说将撤销欧盟及日本双边几乎所有的关税，包括欧洲出口的酒跟气死，日本出口的汽车还有电子产品等等。那么另外一个今天说到这个大家关注的议题呢，就是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到底来不来华盛顿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在今天呢稍早白宫的记者询问川普总统说，你不是在赫尔辛基双普会之后呢就要求国安顾问这个博尔顿去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年秋天访问华盛顿吗？那为什么已经快要两个月快要两个星期过去了，普京总统到底给你回复了没？那么在一个小时之后呢，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就发出了声明， 明，声明当中说，川普总统相信普京总统的下次双边会谈应该在俄罗斯猎户调查之后举行，所以我们同意这将会在明年，也就是2019年的1月1号之后才举办。那所以就看起来，这个普京总统将不会在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大选之前来访问美国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出席国会参议院的听证会，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华，请他给我们来做介绍。
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参议院的这个大楼办公大楼外的听证会的会场外面。大家可以看得到，我现在身后从听证会开始到现在已经进行了1个半小时多的时间，但是现场呢还是聚集了许多的美国媒体以及大排长龙的民众呢，希望能够排队进场参与今天这个蓬佩奥国务卿亲自出席的这个听证会。那么在今天这场听证会呢，也可以说是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呢一直期盼已久能够召开的这场听证会，许多国会议员都希望能够从这个蓬佩奥国务卿的这个亲身的这个描述，还有这个回答当中来这个解答这个许多国会议员有关于这个美朝领导人峰会以及美俄领导人峰会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和细节。我们知道，在6月份和7月份呢，川普总统分别是在新加坡和芬兰的赫尔辛基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举行了会谈。不过呢，由于会谈都是闭门的，因此许多国会议员对于这个美国总统和这个朝鲜领导人以及俄罗斯总统之间的会谈到底谈了哪些内容都有许多的疑问。那么对于这个听证会一开始呢，这个许多民主党的议员呢就已经和这个蓬佩奥国务卿展开了相当激烈的交锋。那么在听证会的一开始呢，这个许多国会议员呢是聚焦在了俄罗斯以及朝鲜方面的问题。对此呢，蓬佩奥国务卿则是表示，美国的外交政策的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包括无论是对这个俄罗斯方面还是对朝鲜方面，美国都是维持的目前现有的这个制裁政策，并没有要减轻任何制裁方面的这个压力。那么出在这个朝鲜方面的问题呢，这个许多国会议员也表示，也向这个蓬佩奥国务卿来询问说，朝鲜是否已经完全的同意要去完全的去核化。对此，蓬佩奥国务卿只表示，朝鲜方面是完全理解美国的去核化的定义。那我们稍早呢也询问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下属的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加德纳参议员，有关于这个朝鲜方面的美国目前的政策和看法。那么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个加德纳参议员他怎么说。
我认为朝鲜应该要在去核化上采取具体可核实的行动。如果报道属实的话，这明显是个好的迹象。但朝鲜还必须做得更多，不单是兑现新加坡峰会上的承诺，还应该包括以前他们所做下的承诺。美国在看到朝鲜采取这些行动前，应该要继续维持最大施压政策。我支持一个新的朝鲜制裁法案，特别是我们至今还没有看到他们在去核化上有采取任何他们承诺要采取的具体行动。我支持我和马基议员所共同提出的制裁法案，那包括了对朝鲜实施全面经济禁运，尤其是关闭他们的原油来源。
另一方面呢，刚刚在稍早听证会当中呢，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呢也谈到了中国方面所带来的威胁。那么对此呢，这个蓬佩奥国务卿则是表示，卢比奥议员一直以来所担心的这种国家安全的威胁，甚至是中国目前在经济上面对于全球各国所产生的这种压力和这种挑战呢，都是美国接下来目前长期以来必须要制定一个完整的战略来进行应对的。以上就是我们在听证会现场所掌握到的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卿的蓬佩奥星期三出席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说明美国的外交政策。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请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给我们做介绍。
媒体报道引述最近的卫星图像显示，朝鲜开始拆除西北沿海的西海卫星发射中心的主要设施。对此，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表示赞赏，而国务卿蓬佩奥则表示，这符合朝鲜在川青会中所做的承诺。在朝鲜政策上，蓬佩奥在今天的听证会中有什么最新说明？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呢，美国对于朝鲜呢采取所谓的
耐心外交。但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呢，目标并没有改变，也就是英文简称的所谓 CFID， 完全不可逆转、可以核实的去核化。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
北川金会之后，作为后续动作，我于7月5日前往平壤，希望在新加坡峰会美朝两国的承诺上取得进展。我们正在从事耐心外交，但我们不会让这种情况拖延下去没有止境。我们在与朝鲜劳动党副委员长金永哲富有成效的讨论中强调了这一立场。
蓬佩奥表示呢，所谓的耐心外交并不代表美国对于朝俄问题呢会让它永无止境的拖延下去。不过呢，由于美国并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朝鲜半岛去核化的时间表，也遭到批评。蓬佩奥国务卿表示呢，在朝鲜呢达成完全不可逆转、可以核设去化之前呢，美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之下的对朝鲜的决议案并不会有所放松。而蓬佩奥国务卿的发言呢，也点出了一些国家，尤其是包括美国在内，对于中国以及俄罗斯在制裁朝鲜、制裁方案的时候呢，似乎有所放松，这引起美国在内一些西方国家的担忧。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接下来播报几则简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说，朝鲜依然在制造用于核弹的核燃料，尽管平壤当局承诺会放弃其核项目。蓬佩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金正恩政权正继续制造核裂变的材料。他拒绝公开回答朝鲜是否依然在推进核项目的问题，也不肯说平壤当局是否还在谋求能从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蓬佩奥说，他更愿意在不同的场合，也就是在保密的场合，向议员们通报有关的情况。他说，公开回答这些问题会损害与一个棘手的对手展开的复杂的谈判。上个月在新加坡与美国总统川普的峰会上，金正恩答应弃核，但没有给出时间表。蓬佩奥说，不可能预测朝鲜何时会那么做。蓬佩奥星期三说，朝鲜威胁美国的主要武器系统依然还在。他说呢，这个川普总统当时那番话的意思，可能是指美国与朝鲜之间的紧张气氛已经大大缓解。不过蓬佩奥对议员们说，与平壤当局正在进行的谈判是朝鲜走向无核化的可核实的证据。他说，金正恩理解美国对无核化的定义，朝鲜不再玩弄川普政府。他对议员们说，他们晚上可以安心的睡眠。美国陆军首次参与了环太军演实弹击沉军舰的演习，以发展和提升陆军实施全域作战的能力。美国陆军参加了7月12号在夏威夷举行的2018环太多国海上联合军演实弹击沉军舰的演练环节。美国军方星期三在一篇新闻稿中披露了那次演习的细节。新闻稿说，美国陆军太平洋部队的全域作战部队从陆地上向漂浮在夏威夷外海上一艘退役美国军舰发射远程火箭炮，并击中目标。日本陆上自卫队则向同一目标发射地对舰导弹。随后陆军的阿帕奇直升机也向那艘报废的军舰开火。此外，一艘潜艇也加入了那次的实弹击沉军舰演习。来自不同武器装备的全方位火力交织在一起，将目标军舰击沉。军方说，陆军采用的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陆军太平洋部队全域作战部队的一名指挥官说，海上的潜在敌人会注意来自对方地面舰和潜艇的威胁，但可能不太会留意 对方的地面部队。他说，陆军权益作战部队不仅能锁定海上的目标，而且能在实施打击之后转移到其他地方。美军说，全域作战的概念是将多个战域的不同作战能力结合在一起，应对战力对等或力量接近的潜在对手对美军的威胁。军方说，全域作战系统包括无人驾驶侦察装备、飞机、远程火箭炮、防空系统、电子战和网络战以及太空军事资源。在环太军演结束之后，美国陆军太平洋部队的这支全域作战部队将作为试点，继续在关岛和日本磨练全域作战的能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自金砖五国的领导人对南非总统提到的多边主义和可持续全球增长面临的威胁感到担心，这几乎明确是指美国和金砖五国中最富裕的成员中国之间酝酿的贸易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南非三天峰会开始时提到他的关切，他说应该抵制贸易战，因为这将不会有赢家，经济霸权主义更应该抵制，因这将损害国际社会的集体利益，这样做的人将只会伤害自己。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说，我们在此开会之际正值多边贸易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关注与世贸组织规则相违背的单边行动越来越多，我们担心这些做法的影响，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及其经济的影响，这种局面的发展需要我们详细讨论贸易在促进可持续性经济增长，尤其是包容性增长中的作用。金砖五国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川普总统威胁要对总值505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引发了全球的关注。一些观察人士说，川普总统直接了当的言辞可能会对今年的金砖五国峰会有所影响。在南非举行的金砖五国峰会定于呢星期五结束。那么有关这次峰会的详细报道呢，我们就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从约翰内斯堡发来的报道。
2010年金砖国家吸收了南非，以便通过非传统大国的参加来改善全球的竞争环境。金砖国家领导人们表示，从目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抬头和政治格局来看，这个目标变得更加重要。峰会星期三在约翰内斯堡召开，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表达严重的关切。先生们、女士们，这次会谈的举行正值多边贸易系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之际，我们对与世贸组织规定不符的单边行动非常担心，我们也担心这些行动会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的影响。这些情况需要我们深入讨论贸易对于可持续发展，特别是普惠式发展的作用。拉马福萨说，对此，金砖国家的开发银行自在2014年建立以来，已经发出了51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发展项目。在峰会前夕，拉马福萨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总统川普威胁给中国商品征税的情况下，中国正在试图提升自己的国际关系。不过，正如南非贸易和工业部长戴维斯在峰会前的侧重商业的会议上指出的，金砖国家之内的贸易也不平衡。他表示，南非是金砖五国中最新和最小的国家，但它的外向投资远远超过外来投资。如果我们看看投资关系，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出来进步很少。我们记录的数字接近180亿美元、178亿美元，这是在2003到2017年之间金砖国家向南非的投资，但是在2001到2016年之间，南非向其他金砖国家投资了680亿美元。分析人士卢安达·姆庞古斯表示，随着外界威胁的逼近，事情正在起变化。他说，这一年值得注意的是， 金砖五国的触及范围超出了南非。
Something that's different about BRICS this year, specifically South Africa as a host country, is that
今年金砖国家有些不同，特别是在南非作为主办国这件事上。这次的计划不仅包括五个金砖成员国，事实上，我们看到他们邀请了南非的邻国，这符合非洲发展计划，并把它带入了金砖国家自己的计划之内。我是说，像卢旺达、塞内加尔和多哥这样的国家都被邀请参加了峰会。
峰会将延续至本周五。美国之音鲍威尔、约翰内斯堡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中贸易战的激化中国的深层矛盾，习近平面临党内高层出现的反对声浪之际，一场突然爆发的伪劣疫苗案把这种不满推向了全社会。习近平构建的中国梦及其四个自信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贸易战开打以来，中国体制内外各种矛盾不断激化，纠正浮夸文风、个人崇拜降温，以及让习近平好大喜功的雄心遭受了重大的挫折。而目前民怨沸腾的假疫苗案又可能是雪上加霜，进一步削弱习近平的地位，因为定于一尊的人势必会成为众矢之的。那么习近平内外交困，危机是否已经形成？中共如何动员民众共克时艰，以避免呢坚实克共呢？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美国之音邀请了两位的分析人士呢，请他们来点评和解析。那么一位是独立时评人士呢彭定鼎，另外一是旅美独立学者时评人吴乍来。那么请问北京的彭定鼎先生，假疫苗案在中国多次发生，这一次格外触犯众怒，用民怨沸腾来形容并不过分，您认为是为什么呢？
长期积累的不满，就是从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十九大以来，就是中国的政治气氛彻彻底底、直接明白、赤裸裸的走向了个人的专制独裁。这点在党内党外引起的这个实际上引起了剧烈的反弹，但是是被压制住的。就很少有人能像我这样说，能像我这样实名的公开的表达说我的政治立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习主席。那么但是实际上很多人他有这样的心思。因为我有足够的法律素养，我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习主席这样的立场表达，一不违法，二不背德。但是很多人他并不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不能公开的表达，尤其是体制内的人士。那么这样的不满实际上是在积累的。这一点实际上啊，我对公安人员，我对于公安国保多次说过，中国共产党最危险的敌人不是我，而是潜藏在党内的，在党内你们引起的不满势力。这些人比我有能量。他们的观点，他们更加隐蔽，所以你们不要防着我。国宝应该去注意党内的异人士，而不应该注意党外人。
那么请问呢，加州的吴乍来先生呢，有人把假疫苗案看作是中共的一场统治危机，归根到底是习近平的危机，这样说合适吗？您认为这样说公平吗？
他既是共产党的危机，也是习近平的危机。这种假疫苗呢，它我们可以看到就一直存在，它的存在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在造假，它是一个整个的体系在制造、在造假、在保护这种造假机制。所以这一次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大家的愤怒不仅仅说直接伤害了儿童，也不仅仅是说他制造了大面积的这样一个这个假药这种瘾大面积的使用，他就是说是每个人都感觉到这太可怕了，连医药这样的东西，连针对儿子 儿童的这样一个疫苗都这样的造假，这样所有的人，所有的儿童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甚至有一些这个权贵的孩子啊，像刘强东的孩子也都打了疫苗，所以这种纯情激愤呢是非常真实的。很多的人以为你现在你知道习近平的个人崇拜跟我没关系，我不喊习近平万岁，你红卫兵不会打上门来，就说我没有关系。但是这次加疫苗，他是每一个人都感觉到这种专政、这种造假、这种政府的造假的这种包庇纵容，权贵的这种联手，每天都在制造这样一种对公众的危害。所以他对习近平、对共产党的这种挑战是非常严峻的。而且现在的人都敢言，很多都完全不像以前那样，就是说我沉默或者是我过去上访。这一次会有更多的人来维权，会有更多的人甚至会反抗。
虽然对习近平集权专制和个人崇拜充斥于全社会，但据报道，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于党内的高层。最近一段时期，中共内部异象连连，就说明了这个问题。那么请问彭先生，您在北京皇城根的天子脚下看出了这个问题了吗？
就是所有的反动专制的统治为什么必然完蛋？因为他的统治成本是递增的，他的统治成本只会越来越高。
嗯，
他要收买他自己的官员集团，他要收买知识分子，他要收买军人，他要收买退伍军人，最后总有一天他收买不起。其实啊，所有的政治上的破产，
嗯，
都是政治上的完蛋，都是经济破产。请大家记住这个观点，
嗯，
我们就有信心了啊。
那么请问那个吴先生，为什么说了这么久的中国的崩溃，中国到现在还都没有崩溃呢？
根本原因呢，就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呢，它有一个受让的空间，再加上中国人的这种承受能力，然后被这种经济的假象所牵着走啊，这种统治有点像这个秦朝的这个商真师的一种统治模式，老百姓根本就没有余力，没有多余的力量来参与政治，或者是来干预社会，一直都在这种勉强的又充满一点点希望的活着，尽管不能饿死，但是现在的危机我们都可以看到，有可能被毒空气、毒土壤、毒水、毒药，有中国人会大面积的被这些东西给害死，被这是最严峻的一个问题。这现在的危机是另外一个危机了，不是饿死人的危机，是被共产党这样一个有毒的政权制造了一个有毒的时
势，
被他们给毒死，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危机又才抬升上来。
好的，
但共产党的这种维稳机制呢，它又是非常邪恶的，它是穷尽一切的力量，它把稳定视为他们的生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最近爆发了又一次严重的危害公共健康安全的假疫苗的丑闻，致使当局陷入严重的信任危机。与此同时，7月4号在上海海航大厦外泼墨习近平画像的女孩董瑶琼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之后呢，人们关注他是个精神病人还是与政治有关的抗议者。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请他来给我们做介绍。
中国含有三聚氰胺的这个毒奶粉事件，十年之后爆发了假疫苗事件，这个事件现在看来是愈演愈烈。那么目前这方面有哪些令人关注的重点？
中国社会持续关注这次疫苗事件，民众对于国产疫苗和政府的监管信心呢降至了冰点。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要给人民一个交代，当局对于疫苗事件的讨论呢却被严加封杀。很多讨论疫苗问题的微信微博账号被封，目前长春公司包括董事长高金芳在内的15个人被刑拘。长春公司的网站领导关怀一栏曾刊登过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 张德江等人呢视察和题词的照片啊、对于长生公司的背景呢，是不是某个高官的白手套，各界猜测颇多。这个公司的董事长高金芳呢是身兼数职，还是吉林省政协委员、长春市的人大代表，他的儿媳妇隋佳琪的炫富照也广为流传。另外呢，河南省周口市女富商杨瑞以涉嫌诈骗被警方抓捕，其背后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也成为当地民众的谈资。他被捕前也是人大代表，不知道是如何选上的。据报道，长春长生生物2017年的年报显示呢，该公司营业成本仅占总成本的20%多，销售费用却高达60%。法院认定长春长生涉嫌行贿，支付回扣的案子就是多达10几起。不过这家公司一直相安无事，直到最近疫苗事件爆发才引起了公众注意。目前呢，官媒主要是集中报道长春长生。对于另一家涉案的公司，央企下属的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报道则相对比较少。而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的不合格数量要多于长春长生公司。当局对于央企背景的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将采取何种措施，现在还不得而知。三聚氰胺毒奶粉维权人士，浙江的蒋亚林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天我采访了他啊，他的一个孩子因为服用毒奶粉而导致结石，而另一个孩子注射了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的疫苗，结石宝宝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又出现了疫苗宝宝。如果是疫苗有问题呢，蒋亚林说他将坚决维权。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采访的录音。
因为孩子就是去检查发现还有结石了，有些事情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一句话，那个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这个事情谁还理你啊，都过去了，就这么说的。所有人都冷漠，10年之差带了一个疫苗宝宝，
因为分白海阔，武汉生物的批次我不知道，我家女儿你说我证据不足，我家儿子我有这个，我只要看他的批号是这个批号的话我指定养，因为我这个证据该足了吧。
那么在北京的结石宝宝之家创办人赵连海发推文说，他儿子去年注射了长生的疫苗，结果被警方谈话。赵连海表示，再追究啥还是会被寻衅滋事进班房，而那些因此得利的官老爷们依然不会有丝毫惩处。此外，湖南也有民众就黑心疫苗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广东湛江维权人士卜永柱发现他女儿注射长生的疫苗，打算去北京反映情况，半路就被国保和维稳人员拦截。徐波，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啊，另外一个受人关注的这样一个这个事件，那就是上海打工女董瑶群泼墨习近平画像。泼墨习近平画像之后呢，他就被警方带走，一度呢失踪。最近被他的母亲证实呢，7月16号被上海警方送回湖南老家，当天晚上送进了精神病院。现在有关董瑶群和家人的情况啊是怎么样的？有没有这个有没有人跟他近距离接触过呢？叶冰。
董瑶群这个月16号被送进株洲市第三医院的精神科啊，给泼墨女孩董瑶群送进株洲第三医院，那么已经有10天了。当局严密封锁消息，外人呢是难以接近这家精神病院。那么今天下午，有关注者在医院门口拍到停在那里有多辆汽车，疑似监视附近的人员。那么，美国之音今天打电话给株洲第三医院的几个部门工作人员，听到董瑶群的名字就立刻挂断了电话。后来一次拨通后，对方表示，你们不要再打电话问这个人了，我们很无辜。他说这几天有很多人来电话找他，再打电话就要报警。昨天呢，自由亚洲网站粤语部呢登出了一段据信是株洲第三医院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录音呢，称董瑶群是一个政治犯，他这个事件呢是与政治有关啊，而且不能随便与外面的人联系等等。而对于这个董瑶群的病情呢，这位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呢却说不了解。中国公民李化平在推特上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董瑶群在株洲一家酒店吃饭的时候听他弟弟董瑶龙说话。视频的说明文字指出， 本月16号晚上，董耀琼就被送进株洲的精神病院，也就是第三医院啊。因为知情人士对美国之音透露，董耀琼的爸爸董建彪仍在老家的一个不明地点，当局把他藏起来，防止他与外界联系。消息人士说，董建彪仍然坚持认为董耀琼没有精神病。他说，女儿泼墨习近平像就是为了底层穷苦百姓发声。董建彪从云南香格里拉维权艺术家华勇的住处被抓回湖南攸县老家之前表示呢，董耀琼辍学打工前在学校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董建彪日前签署了律师委托书，为女儿寻求法律援助。3天前呢，董耀琼的前夫李凯歌当面对湖南公民行动者表示，没有发现董耀琼有精神病。与董家有接触的网友贴出董耀琼几年前在深圳一家商场打工期间的无偿献血证，而深圳上海等地的卫计委明文规定，我们今天查了啊，说精神病患者禁止献血。据知情者透露，在网上直播呼吁营救董耀琼的艺术家华勇，目前被软禁在他二姐家，也是在香格里拉啊，每天有两个人看守。华勇的家人呢，被当局禁声，而开车将近30个小时啊，送董建彪投奔华勇的湖南株洲人士陈思明、郭敏等人，近日遭到警方的传讯，做了关于送董建彪去云南找华勇的笔录。最近呢，习近平宣传画像在各地悄悄的下架，新时代造势运动明显降温等等，种种迹象显示呢，董耀琼的案子完全不像一个普通精神病患者那样简单。历史上呢，我们也知道，上海当局1980年代为原北大诱害大学生女大学生啊林昭初次平反的时候，就是以精神病为由，而第二年呢，却又宣布林昭没有精神病。这个时候呢，林昭已经被以反革命罪处以极刑多年了。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中国第 N 次再度爆发疫苗丑闻，中国共产党领袖及中共政府再度谴责有关厂家和相关人员突破道德底线，并誓言要依法从严处理之际，中共当局继续严控舆论，禁止民众讨论相关的话题。绝望的中国民众在悲叹之时呢，转向了黑色幽默，寻找自我安慰。下面是齐志峰的报道。
在疫苗造假新闻再度曝光，令中国亿万公众人心惶惶、忧心如焚之际，一度看似不再对具体的国家管理事务发出指示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再度发出最高指示。正在国外访问的习近平，在赠送斯里兰卡20亿元人民币之余，也抽空关心中国国内的事务，点名批评涉案的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称其违法违规生产疫苗，性质恶劣，触目惊心，声言要依法从严处理。习近平的最高指示发出之后，中共控制下的媒体立即行动起来，予以大力宣传，显示了早些时候外界普遍猜测的习近平已经大势已去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习近平依然是中国定于一尊的万能领导人。与此同时，中国总理李克强也好像是大梦初醒，在最新的疫苗生产造假丑闻曝光1个多星期之后，下令说不论涉及哪些企业、哪些人，都坚决严惩不贷，绝不姑息，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在另外一方面，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采取迅速、切实、有力的措施，坚决封杀中国民众试图了解真相、剖析、分析原因的一切讨论。这些网民一提起就会被中共控制下的网管当局迅速封杀的讨论，包括 习近平和中共当局为什么对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情有独钟？该公司不但被习近平亲自点名，而且该公司的一些高管和大股东已经被中共掌控的公安机关抓捕。但同样是疫苗生产造假的湖北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却可以免遭重罚，主管都安然无恙呢？为什么习近平当局要提拔在2008年毒奶粉丑闻中被免职的国家药监局食品安全协调司司长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长生生物和武汉生物以及其他问题食品药品生产厂家究竟是什么背景，可以在其产品一再闯祸之后安然过关，继续生产问题食品伤害公众？有关厂家跟中共政权是否有利益相关或利益输送关系？每次导致公众遭受严重受害乃至丧生的食品药品丑闻，中共当局都会摆出一副义愤填膺的姿态，声言要一查再查，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但每次都不了了之。同样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循环往复不见尽头，为什么？中共当局每次丑闻发生后都信誓旦旦要彻底查清事实，但却对调查真相的公民、记者、律师、报社采取坚决有力的打击措施，其中包括撤职、骚扰、威胁、抓捕、判刑。这次中共当局再次故伎重演，还能骗谁？上述的问题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一出现，就会被中共掌控的互联网管制当局立即删除。中国公众只能跟中共当局打时间差的游戏，看到互联网上有什么中共会封杀的东西就赶紧剪贴保存。于是中国网民便戏称中国总理李克强所谓的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是给人民一个交代，即交代封口之意。交代这个词和图片于是在当今中国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含义。眼下中共当局采取了切实有力的措施以制止假疫苗丑闻继续发酵，记者即使是想写一些尽力避开中共当局敏感话题的知识性公益性新闻报道，也发现自己受到中共当局无处不在的看不见的手的掌控。一位试图采访相关消息的记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出无奈的请求，本来不想求助的，但是微博朋友圈和社交媒体 QQ 群全线阵亡，想问一下友邻当中有没有带孩子出国或者去港澳打疫苗的家庭，或者认识这样的家庭且能联系到愿意接受采访的，麻烦联系我下。7月24日，一位儿童家长在中国社交媒体豆瓣上发出了绝望的哀鸣，检查孩子的疫苗接种记录，发现都是来自长生生物和武汉生物的疫苗。这些疫苗进入孩子的血液会发生什么？想想不寒而栗，已经不能指望政府会做出赔偿，甚至不能指望政府做出道歉，只能得到政府的交代。这一哀鸣很快如愿以偿，迅速被豆瓣删除。绝望的中国公众试图以黑色幽默来排解焦虑，黑色幽默眼下似乎成为中国的全民娱乐。目前中国互联网上最流行的黑色幽默加信息传播帖子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国内疫苗事件持续发酵的同时，日本政府发布了一条震撼消息，没有长期在留资格的外国公民旅游签证的朋友也可以带小孩来接受疫苗接种，不仅疫苗质量高，而且费用很平民，日本政府允许外国人到日本来打疫苗，而且不分国籍，不问签证，如果没有钱还可以申请减免，只需提前预约。还有的中国网民贴出资料显示，中国在1980、90年代疫苗大都是来自日本的援助， 并哀叹那个时候的中国儿童真是幸福。在疫苗丑闻似乎再度显示中共政府的腐败和无能之际，一些支持中国政府的人试图将疫苗丑闻跟美国联系起来，声言在美中贸易战正酣之际发生疫苗丑闻绝非偶然，一定是美国政府的阴谋，目的是扰乱中国的民心，破坏中共及其政府的威信，以有利于迫使中共政府就范。然而从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官方微博来看，这种阴谋论显然在中国公众当中没有多少市场。7月24日，中国的许多互联网用户看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官方微博上发表一则跟疫苗丑闻毫无关系的美国司法制度当中的陪审团成员职责的微博贴，中国网民蜂拥而上，以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方式恳求美国的援助。这些中国网民说，你们为叙利亚儿童打击巴沙尔政权，为什么对千千万万遭毒害的中国儿童视而不见？战斧导弹在哪里？只有美国可以救我们了，求求你们，你们啥时候打进来，我们给你带路。美帝，你亡我之心千万不能死啊，请加大对中国的贸易惩罚。请问长生生物的神秘大股东高俊芳有美国国籍吗？会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吗？一位网民在这些留言评论之后写道，一个外国大使馆一条毫不相干的微博下满屏是中国人的失望和绝望，太悲哀了。另一位网民则调侃说，美国大使馆的官方微博是全中国的唯一的一个反复被举报却没有被拿下的微博账号。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到台湾。中国要求44家国际航空公司更改网站上的台湾名称。台湾外交部表示，台湾民众绝对无法接受这种不当做法。朝野立委认为呢，中国的经济力量迫使这些航空业者屈服。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星期四表示，中国胁迫国际民航业者在网站上更改台湾的称谓，台湾民众绝对不接受这种不正当矮化台湾国际地位的做法。
我们的民众能够出国，除了我们免签证很方便之外，最重要就是国际，在国际上我们能够跟大家平起平坐，得到应该有的尊重，让国际凸显，也能够凸显台湾存在的价值。
李宪章还说，尽管还是有一些航空公司被迫做了更改，希望国际社会能共同展现力量，警惕中国这种霸凌的行为，也感谢美国、澳大利亚、日本、英国等国政府站出来声援台湾。美国三大航空公司在中国要求的最后期限7月25号采取了弹性做法，将原本网站上的台湾以台北或桃园机场取代。中国民用航空局4月25号致函44家国际航空公司，要求将官网上航点选单里的台湾更名为中国台湾或是中国台湾地区，如果不从将予以惩罚。台湾总统府表示，台湾和世界紧密连结，不是任何网络上更改名称的企图就可以把台湾从世界上抹杀，台湾也绝不会因为压力而低头。总统府还说，台湾是世界排名第18大贸易国，也是自由之家评鉴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之一，就算紧邻世界最大的共产国家，加上从不间断的打压，台湾仍然坚持自由民主，同时也是国际上最积极的贡献者之一。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张廖万坚表示，中国不断利用其目前的经济力及影响力向世界各国施加不当的压力。
那其实很多航空公司他们其实是不以为然的，那最后他
会有一些妥协或让步，其实我们那非常遗憾。
民进党立委蔡适应认为，台湾政府应该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主张中国这种做法是非关税性障碍，涉及侵害消费者的权益。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柯志恩表示，国际航空公司更改台湾名称代表的是国际现实，也就是在广大市场的考量之下屈从于中国大陆的压力。柯志恩还说，如果蔡英文政府没有办法在两岸之间取得更和平的态度，中国大陆的打压还是会继续存在。台湾中央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重申反对中国胁迫的做法，并表示没有告诉航空业者该如何回应，但是表明会做他们的后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已经注意到围绕此事取得的一些积极进展，对有关外国航空公司采取的整改举动给予肯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 iPhone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操作简洁，功能齐全，方便您随时阅读、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广播电视节目，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博客。利用美国之音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的新闻线索功能，您还能直接向我们传输新闻线索，发送照片或录像。下载 iPhone 应用程序，搜索词 VOA 空格 Chinese， 应用程序名称是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孙成，导播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津巴布韦最易受伤害的儿童们将获得一些来自美国的额外帮助。美国国际开发署7月16日宣布开启名为“道路”的项目，这一为期5年、价值3500万美元的项目将为25万名受 HIV 病毒影响的孤儿和易受伤害的儿童、59500户家庭以及15000名易受伤害的青年人提供服务。道路项目在 HIV 病毒感染情况严重的津巴布韦国内9个区域中实施。该项目将通过在本地机构中构建能力，将社区带上一条自力更生的道路。这些机构之后将能够提供一系列内容广泛的服务，改善受 HIV 病毒影响以及感染该病毒的儿童的健康、营养和社会心理方面的健康状况。道路项目由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计划资助，将由天主教救济会与包括劳工与社会福利部、健康与儿童关怀部、初等与中等教育部、儿童保护服务部门在内的关键的利益相关方们协作实施。尽管在过去10年取得了诸多进展，但 HIV 仍然是津巴布韦人民面临的最严重的健康威胁之一。自2000年起，已经有120多万成年人死于艾滋病，使得津巴布韦16%的儿童失去一亲或双亲。美国通过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计划，支持了将近100万携带 HIV 病毒的津巴布韦人民接受挽救生命的治疗。美国人民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在30多年的时间里，已经向津巴布韦提供了30多亿美元的援助。目前的项目包括增加食品安全、支持经济韧性、提升医疗系统和服务，以及促进民主治理的倡议。美国对与津巴布韦公共及私人领域的伙伴合作， 更好地保护津巴布韦易受伤害的儿童们的健康和福祉感到骄傲。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